回馈一下今天的信息，或者有疑问的话，我们有人现场解答，这样子。对今天的信息的部分呀。对，网上的弟兄姐妹，假设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问。针对今天的信息，安息日的部分，对，有分享或疑问都可以。Yeah. 好，假设没有的话，或者后面想起来的话，也可以后面分享，因为我们今天也顺便要讲到安息年。讲到安息日，今天也顺便会讲到安息年的部分。OK， 好，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带领你的儿女在主你自己的家中来一起来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也将这样的诫命来教导主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该如何的活出主你神儿女的样式来。愿神你帮助我们今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第十课章节很多，从14到18，总共有五章，所以说我们不太可能一章一章去读，所以说会跳着读一些部分。当然这个的这一课的主要的重点是讲怎样过夜，摩西在跟这些新一代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讲怎样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一些具体的条例的一些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先读一下1到2节，好吧，一起读。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己的子民。好，在新约里面，大家也应该比较熟悉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当然，对旧约时代的部分，神的选民的部分，上帝在借着摩西在跟他们讲条例之前来确认一个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儿女的这个身份的部分，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诫念。当然对于新约时代的我们，当然上帝也这样来劝诫我们，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是蒙召的，需要跟我们蒙召的这样的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要相称。当然这个就会延伸出来有许许多多生活的部分。当然 我们再来讲，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女，假设把我们或者以色列人当初的部分摆在那一个时代的时候，那他们跟周围的人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们可以讲一些的部分，但是 很比较接我们讲的中国大陆比较强，比较阴火，有点阴火气的话，就是说你其实你这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跟周围的人有什么差别的部分，其实你要很具体的，就是你的生活上面有怎样的差别的部分，你自己的行为上面有什么差别的部分，这些东西是说很具体的要表现出来。上帝不仅仅是说一个让我们宣告是神的儿女，并且要以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要相称，有一些很具体的部分可以在当初的那个时代，或者对我们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要活出来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上帝借着摩西在跟他们新一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讲的部分，第一个的部分就是说，先要明白所有后面讲的这一些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显示是神的儿女的身份的这个部分，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一个部分、yeah. 好, 好，我们再来看哈，我们下面有很多章节的部分我们不会一一去读， 我第一个就是说把它列出来讲饮食上的一些分别的部分。当然在前两次的时候海宁弟兄其实有关可以吃不可以吃这个部分我们大家已经有分享了挺多的部分，下去也有讲到新约里面有教导我们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则的部分，这些大家其实前面都有。假设大家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疑问的话，可以另外提出来谈。但是大家在这里可以看一下的一个的部分，就是说，在十四章这一大段里面，它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记得很多的动物，但是有一个原则在这里，上帝在反复的强调，一个是可证的物，或者是讲说这些东西跟你。与你不洁净，与你们不洁净，与你们不洁净。当然我没有去查当初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些人的背景，他们到底吃不吃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吃这个东西。但是上帝 在那个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饮食的部分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就是甚至到很详细的去怎么去辨别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哪一些东西不可以吃，就是给神的百姓。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解释，不可以吃的部分有一些可能从我们回头从现代讲有哪些东西不好了，血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当然从现代的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观念去解释那一个部分。当然对于以色列人当初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上帝其实是已经跟大家列得很清楚，就是哪一些 给他们避免，就是哪一些东西上帝的定义说这些东西是不洁净，你们不要去吃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就是命令告诉以色列人。好，那第一个的部分是在选择吃的部分，刚才讲上帝给他们的诫命是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一些东西不可以吃。到了生命记的第十四章的后面的部分，22到26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不是很长。好，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他名的据守。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把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是你心所想的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 OK， 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部分讲饮食的部分，讲怎么吃是吧，当然那个是日常的生活的一个部分这里也还是讲吃的部分的事情。当然 他讲吃的部分 一个的部分，当然这里的讲他拿出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他是要到上帝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首， 要吃在耶和华神的面前。 OK， 这个部分不是他们平常的那个十一奉献，这个是相当于他们要到那个圣殿去，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那个申命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建立，但是上帝就是摩西，上帝借着摩西已经给他们可以看到将来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需要在哪一个地方去吃的部分。这个的部分他在跟他们 讲一个的部分，就是你要预备到那里的时候预备这些吃的部分。但吃的部分的重要的目的是说在哪里吃怎么吃的部分，但是在这样的吃喝的中间最主要的是一个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事情。 在这里有特别强调，他其实是在吃喝的这个事情上是学习时常来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其实这个是在讲饮食上的另外一个部分，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在耶和华面前来吃喝。当然他后面有讲另外一些难处，你不能在当地，你没有就近，有些可能从地里刚采的，你假设等你拿到将来的那个耶路撒冷去，有可能已经坏掉了，那时候又没冰箱，没有像我们现在的 food truck 那些 refrigerator 的带过去，可能没有办法。他也已经为他预备将来的这种方式，但是他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要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但是在这个前面是来学习来敬畏上帝。所以是吃喝的部分是来敬畏上帝的、yeah. 好，在 我们 来看这个也是 我这是从另外就是讲吃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再来看申命记的后面这一块的部分，第27到29只有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产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聚居的，便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上帝在前面在讲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加起另外在哪里吃，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的教导的部分，就是 这些当然这些饮食是他们自己上帝赐福给他们，但是在这里他们上帝在这里在提醒一些事情，正在提吃喝的事情，你不仅仅是想到自己要怎么吃自己怎么喝，而在这个的部分的他当然在这里提出来利未人，当然我们前面 也有已经有讲到利未人的部分，但是在这里有特别的、无份无业的利未人，接下去还把城里聚居的还有孤儿寡妇都列在这个地方。除了自己吃以外，在这个地方上帝在教导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部分，不仅仅你自己有丰富的供应，你还要考虑你周围的这些其他有需要的人，你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吃喝的所得的部分可以成为其他需要人的有需要的人的一个供应的部分。这个其实也是在讲吃的饮食的部分，上帝 在教导神的百姓怎么在吃喝的部分也成为他人的一些供应。Yeah. OK， 好，好，讲到吃，讲到这里，大家有其他问题 ？OK， 好，没有的话，我们往下面。好 ，OK， 这里。到了十五章的部分，他开始上帝在讲、这个当然在利未记里面也有提、有在讲这个豁免年或者叫做安息年的一个部分、当然条例是 很简单，就是每隔七年，每个就是 到七年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反正其他人欠你什么钱 的部分，你就是不要 再去讨了，不能 再去追讨了， 就是整个 就把他们债务去免除了。像我们现在有 credit card 都希望等到那七年是吧？yeah. 他在这里很重要的强调是不可向你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当然这个豁免年的设立的部分是上帝设立的，这个也叫安息年， 是上帝在前面那个利未记里面 有提到就已经设立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说这个原则的部分是当初上帝设立这个的部分。那我们 可以进一步的去看一下它的后面的部分哈，是上帝给的这个诫命的部分，当然有包括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安息年或者豁免年，加起它有怎样的一些作用，这些大家可以继续去思考。我在这里可能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想分享可以分享， 我现在只是想把这段经文我们继续往下读。 这个部分是上帝设立的哈，接下去他设立这个的部分，从人的角度来讲，明明别人欠我钱，加起不要了，不要了，这样子不就亏大了是吧？从人的角度 去看的话，你本来就是借贷出去，有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投资出去放在外面，加起后面没有 收回来，这个的部分从我们人的角度好像这个会亏。但是 在这里的部分大家来看，就是说你若留意听从，这个上帝设了这个豁免年， 若留意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并且谨守遵行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在这里。上帝 在这里用了五个币，好，一个当然 很明显，就是说当你赦免别人的债的部分，那些当然借钱的部分，当然是因为不管是怎样的状况，他可能生活比较窘迫，有需要才会去借，做借贷的部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给他喘过气来的部分的时候，上帝 在这里说，假设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必在你们中间没有 穷人。这个是针对那边就是被救济或者被颁捕的人。但是对给出颁布的人，他在这里也讲说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你另外的部分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除了这个的部分，他还给他讲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说他当然讲这个豁免的部分是主要是针对自己，就是神的子民的部分。但是对于他就是说外邦人的部分，他是说他必有借给许多人就是说你是借钱给人，不会向他们借钱，必管辖许多的国民。当然 我们中国人谁是债主，就是为什么变成主嘛，债有债在哪里就变成主。当然中国有时候有点反过来，谁欠钱谁是主是吧？讨钱很困难，我们做 sales 要去讨钱是很辛苦，有时候人家不理你的时候，这个是 yeah. 当然在这里主要是一个引申出去讲，当然这几个币的里面其实是上帝在给一个信息，虽然你看出来你是给出去了，但是上帝其实在神的国里面其实你是会变成更加富足的一个部分 yeah.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好，虽然这个原则很清楚，上帝设立的安息年，设立该去怎样做，就是说你到七年最后一年的时候，要把人家不管你欠你是一块钱还是欠你十万块钱都没了，都应该赦免掉。但是上帝很知道人心，特别是 在这里重新的再把这一个要怎么去执行的部分重新在这里强调。大家可以读我们就读这几个红字吧 OK， 你不可忍着心 揣着手不颁布，不可心里起意恶念，心里不可筹谎。 OK， 在这个给出去的部分，上帝很知道人心。其实我们上帝有这样的规则嘛，有这样的规则豁免您，那最保险的对那个人来讲，他不要受损， 他最简单的事是这样子，就是从开始我就一直不借嘛，我没有借的话，你根本不用去执行这个的部分嘛。 你不去 借贷给别人，你就不用说我也不会违反这个规律嘛，上帝给我们这个安息年的这个要求嘛。所以说在这里上帝特别强调，别人是有需要的，你不可以忍着心。别人有需要已经摆在你前面，你不能因为考虑将来你可能会这个东西收不回来，你就干脆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开始忍着心，就不颁布。我说那个揣着手，我后来看了一下网络的那个什么叫出来，就是这样子，我没想到，没办法，这样子没办法，其实就是一种就是说漠不关心的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OK， 还有一个上帝很知道人心，就是说。有些人是在借 还是借，但是他心里会人很诡诈，在这里就是说他在这里不可心里起恶念，上帝已经就是有些人反正七年快到了，我平时借看你反正第二年第三年有收成会还给我，我没有关系，我还是没有忍着心可以符合上帝的要求，等七年快到了，这个我们说投资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风险比较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哦，七年快到了，假期就开始不借了。上帝其实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人心，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上帝的规则是这样子，但是人心有时候是想去找怎样的弯曲，可以让自己好像看起来表面上不违反，但是心里其实在这里，其实上帝定义这个事其实是一个恶念，是一个恶念呀。还有一个的部分，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心里不可筹谎，有些人是已经上帝是这样讲了，我也不忍心，不可忍这心，也不要起恶念，已经借出去了，但是借是借出去了，但是心里会筹谎，会担心到底这个回来不回来，心里不可筹谎。所以说上帝也在这里 给他这样的一个安慰，就是说你虽然有担心这样的部分，但是上帝其实在你手办的事情都会赐福给你，就是在你手一切的事情。所以即使是你在这个部分你给出去了，有可能是这个豁免年到了人家还不起了， 也没有掉了，但是你心里这个是态度的部分，上帝也在这里提醒这些以色列的百姓、yeah. 好，所以说遵守的部分不是一个表面的遵守，就像海宁弟兄今天讲的这个安息日的一个部分，遵守的部分是从心里很谨慎的真实的去 遵守上帝原来的那个心意在哪里，而不是只是遵守他表面的这一个做有做了还是没有做了的事情、yeah. OK， 好，再下来的部分讲另外一个的部分，就是讲安息年的部分，这个当然也跟那个前面讲的那个借债务的部分，现在在这里是讲奴隶的部分，当然在那一个时代奴隶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事情，不管是在迦南地的部分，或者奴隶的来源有很多嘛，有一些是自己被卖的，有些是战争的一些部分，有不同的一个事情发生，当然他在这里是特别是讲自己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他可能生活窘迫或者是怎样的事情，最后还不起家去把自己卖了，就是说到人家家里去服侍，但是到了第七年，特别是对神家的弟兄姐妹来讲，他说到了第七年你要让他自由的出去，这个也是安息年，当然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要求，除了让他自由，明明是劳工在他们家里，除了让他自由的出去，还要从自己家里的羊圈和产酒榨中多多的给他， 你还要给他请上会，就是让他回去的时候还要给他请上会啊。另外的一个部分，当然这里也有提，就是说假设他人家不愿意离开接下去，他也可以留下来，留在 他们家里。当然这里也有讲了一个用锥子，当然这个今天部分讲，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经常会拿这段经文去叫儿子女儿不要去穿耳洞，有时候 会用 这一段 去讲了、这个。但是另外的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除了上帝直接交代的这个说任他自由出去还要给他的部分，这个是上帝要求，是没有条件的完全的释放弟兄中做奴隶的，就是安息年到的时候，在他们 让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其实对已经很习惯有雇工或者是奴隶在你们家里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突然会丧失这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服务的时候，人其实虽然一边是听着上帝的一个教导，但是心里其实有时候是 很为难的。所以说是上帝在这里提醒他们，其实这些比他们的雇工的价格多加了一倍，你们的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赐福。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讲那个吃的是原则是其实是类似的，你似乎在这个事情上好像是亏，但是上帝在你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上帝会在其他的部分会来补足你呀。所以说这里在讲安息年的时候有两个部分，前面是讲一个债务的一个自由的部分，来免了债，第二个的部分是这个人生自己努力的部分可以得到自由。安息年的部分是怎样，是给人，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部分，给特别是在这些受到窘困的人的一个自由的部分。这个其实跟我们说设立安息日的目的，给人其实是一个设了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诫命要求，但是从上帝的最原来的心意来讲，其实是从另外一个面给人自由的，而不是来捆绑人的。但是有时候诫命看到好像有很多的框框，条条框框要去遵守，但是上帝的心意在让我们在这个条条框框遵守里面，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它里面得到真正的一个自由。好，再下来我们就谈论第16章。16章的部分这一张图好像是 我一直没找到出处，我是记得是谁，可能是黄牧师吧，下个星期可以他来了讲到可以问他，好像是黄牧师在微信上还是在哪里 有一次分享了，我后来 copy 下来就放在我的电脑的那个 desktop 上面，经常会记不起来那个哪个月哪个月，所以说他这个圆圈挺好的，比较好就显示在那个地方。当然他的日期因为公历跟那个犹太人的历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不一定是说 exactly 就像这样子，这大概的时间点这样子。在这里当然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的有七个节气，这里我就不一一念了。 我们这一次在这里生命记里面他有强调三个节气的部分，他强调三个节气的部分，当然一个的部分就是逾越节的部分，一个部分是逾越节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也叫七七节，还有一个祝棚节。这是 在这一段十六章的这个十六章的经文里面是这样。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好 OK 十六章的第一到三或者第八，我是跳着好，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读一下。好，你要注意亚比叶，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叶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守选立要立他名的居首， 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牲畜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事，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挤满出来了埃及，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你要吃无效饼六日，即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束会，不可做工。 OK， 这个好像跟我们安息日也连在一起哈。上帝的目的其实是应该是类似的。这里有一个的部分，我是想分享，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吃喝，讲了对待财务的事情，对待奴隶的事情以外，其实当一个民族，就是说一个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是神的选民，或者是讲的比较直接，就是说讲我们的就是华人跟其他民族有什么样的差别的部分。当然一个是吃的部分，有时候会有差别嘛，好，东方人的吃的习惯有差别，就是用我们属世的角度去看。当然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华人庆祝的节日，就是跟别人庆祝的，就是西方人庆祝的一些节日会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有时候去讲说有什么差别的一些部分，经常会从节日的这个角度去看。像我们讲中国人会去中国人过新年嘛，好，会 过新年。那过新年大多数是华人，不管是说在台湾还是大陆，会去过新年，好像跟其他的不一样。其实类似的，就是说神的百姓的生活或者一般的生活的部分，庆祝节期其实是也是一个标记的一个部分，是这一个文化或者这一群人到底跟别的世俗的其他的人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别的部分。当然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的部分，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部分，讲这个守逾越节，迦南地可能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有守这个节，其他世界的各个地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印记，就是说在神的百姓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一个部分。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这一代人都没有经历嘛，就是这一代，就是摩西跟新的一代的这些人，就是 这些以色列百姓讲的，他只是在听过去的人在讲过去过红海过去出埃及的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已经留下了这样印记，他们特别的就是摩西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要不断的去守这个节。那你每次守这个节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去重复提醒这些新的一代的人，过去上帝在这个民族，在这个上帝所选的这些选民里面发生了怎样的一个事情，不断的提醒他们。而他们在这个庆祝这个节日的同时，也是相当于对着他们周围的这些民族或者周围的这些人民在讲，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一群不一样的人，在他们做这样的庆祝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然大家都知道守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好，来纪念神的拯救出埃及这个部分，这个是他们特别提醒的一个部分。好，那下面的部分再讲第九到第十二，好，第九到第十二，他要计算七七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七七节。其实大多数人讲七七节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讲新约的五旬节，大家就比较知道五旬节的一个部分。对，我们一起来读。你要计算七日，从你开林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民婢便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聚居的与寡妇孤儿寡母，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首，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好，好，在这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红字的部分有讲一个的部分，在这个节日的时候要做一个什么？要手里拿着甘心祭。这个当然不是各样的，当然祭的部分有很多哈，赎罪祭、赎身祭等等。但是这一个的祭，他特别提出来是上帝没要求，但是你自己直接甘心的要奉献给上帝的，现在上帝的前面的，就是你丰收了，他收割开始的部分哈，在这里他在讲他上帝给他的赐下他这样的很多的供应，让他们有丰富的赐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用一个回应的一个方式，就是甘心寄信给上帝。这个主要是来纪念上帝赐给他们的喜乐，并且有表现出来他们的感恩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上帝在这里特别的强调的一个部分，当然除了拯救他们，上帝也是供应他们的上帝。这些的人的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这里想一想，其实很有意思。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一代的人，其实他们其实应该是没有耕种的，他们应该还是游牧民族一样的一个部分，在旷野里面嘛，还没有进去。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 我前面在讲，就是说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改变。过去是那种畜牧的一个部分，要进去以后要去做庄稼的一个种庄稼，去在那个定居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上帝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将来的事情要发生的一个部分， 就特别也在这里继续的 来提醒他们。Yeah, 好 OK， 那再下来是讲祝棚节。好，祝棚节我们就读红字的部分就好。就要守祝棚节七日，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办的事要赐福你，你就非常欢乐。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首次的福分奉献礼物。 OK， 讲到祝棚节的部分，当然 有两个的部分。祝棚的 Tabernacle， 当然他们是大帐篷，特别是前面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的部分，一直在那里打转。当然这个的一个部分的意义是要纪念，就是说上帝在旷野里面保护和带领这一班以色列的百姓的一个部分。当然在这里也有看到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神国度里面有丰富的，有非常丰富的，这里有讲到各样的一些，就是说一切的土产和你手里所办的事都赐福给你，加起给这些神的百姓。在即使在那个很贫乏的旷野里面，上帝也给他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不会缺少。他们可以在那个将来的部分，当然他在这里也在给他们讲将来的部分，会在神的国度里会更加的一个丰富。当然进入那个迦南的美地的一个的部分，这在讲。当然他在这里也有特别的提醒，在守这个节期的部分的部分，就是说是照上帝给你首次的福分去奉献礼物，是要按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个就是说上帝给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知道献祭有献牛的，有献斑鸠的，是吧？这是根据你自己的上帝给你的一个状况的。当然有些人说，哎，我信得起，明明信得起牛，但是反正斑鸠也可以，那我就拿个斑鸠去献，可以不可以？这个你跟上帝去讲，到底可以不可以？大家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力量，上帝给你的一个部分去做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就讲这三个节期。好， 下面的部分 我把它归结为几个的部分，是讲神家的领袖的一个部分，就 讲神家的领袖的部分。当然这个神家的领袖的部分，特别这一章的部分 有在十六章的最后的时候有讲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审判官跟官长。第一个的审判官跟官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上帝特别的对这些审判官跟官长的要求是什么？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贿赂，加些要做怎样的，也要去追求自公自义的，自公自义。当然后面跳了 一节的部分，说不可怎样的一个部分。当然有一些的讲法就是说，这个的部分当然是重新跟以色列百姓讲嘛，好，重新跟以色列百姓，这个其实不要去设立。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就是官长，当你在那边做那种高位的时候，有时候带头假设做这个事情会比百姓更加恶劣，更加恶劣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对神家里面的领袖，上帝所设立的这些审判官跟官长的部分，特别是在做这样审判的时候，上帝有这样要求，要去追求公义，保守圣洁。Yeah. OK, 好。第二个的部分，到了第十七章的部分，当然他这里讲另外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事情，这个我们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是这一段我自己在看，就是说跟前面的审判官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当然我们听到有些人发生这样的就是违背上帝的事情，当然这个有人来讲的部分，对审判官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看到红字的部分讲说细细细探听，不是说有一个人在那里一讲说那个人拜假神，就把那个人拉去就把他打死了。 他在这里有特别的讲一个事情，一个去断案的时候需要慎思明辨，要细细的去探听，还有一个的部分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个人致死，而不是说只凭一个人的口气做见证就把人家致死。所以说在这里其实这个原则其实大家也知道，会联想到新约的部分，会联想到新约的部分。所以说给审判官的一个部分，在执行执法的时候需要做怎样的一个怎样一个明辨的一个部分。再下来我们把红字再读一下，这个 有讲到审判官，又讲到那个祭司。好，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神面前的祭司，若或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并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OK, 这里还是讲神家领袖的事情，当然他这个是针对这些百姓 来讲，当然这里讲了一些发生争讼的事情，当然要带到审判官前面，带到那个祭司的前面。但是等他们带来的时候，他特别在跟以色列百姓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已经请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部分，加起他们去指教他们要去做一些怎样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个判决的部分。这些百姓的部分你必须要 照着他的判语去执行。当然执法的部分就是说现在的部分，假如法官判了你不服的话，有上诉是吧，有上诉，但是你最后判决下来，你假设不去执行的时候，就会有惩罚来，就是说有惩罚。在这里他也是特别在警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说这些祭司跟审判官是上帝立的这些权柄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把这些事情带到他前面去做这个判断，但是判断了以后，人家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对我 unfair 不公平或者不对，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出现。但是 在这个时候，上帝在这里交代的部分就是不顺服上帝所立的这个权柄的这些的部分，要把这个恶要从以色列的当中要去除掉呀。这个也是讲神领袖里面，就是说在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个权柄的一个部分。好，再下来我们读一下看，读红字，那些不可我们先不读，没关系，就读红字的部分。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好，我们再下面说，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当然我们知道生命记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王的，以色列人其实是 在这里这个时候是没有王的。那我们那个喜乐族在查那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帝这个在差不多算一下时间，我有去翻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跟后面王出来之前，现在差不多有多少年？500年左右，大约有500年左右。上帝借着摩西，现在就在这里讲，若说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这个话后来就在撒母耳记里面就出现了。但当然就讲那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的恶的部分，后面这些百姓的长老啊跟那些就出来去跟撒母耳讲类似的这话。上帝其实早就看到以色列人进去了以后将来会发生怎样的一个事情。这里当然是讲一个的部分，将来的一个君王的部分。当然君王的部分 这里的做的君王的部分，大家有看了好几个不可是吧，不可，一个是不可就是立外邦人做你的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嘛，不能让别的做你的王，也不可给自己加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还有不可立妃嫔，也不可多积金银。其实这个好像做完是只有责任没有好处，是吧？其实是上帝在这里定的这个规则，你有看到这个王是来治理，但是不是来得这些好处。当然后面的王是有很多这些不可，都是做了很多不可的事情，这个我们以后读这些旧约其他的书的时候可以看到，像立王记的时候、yeah。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原则，他特别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登了国位的时候要做一个怎样的事情，是把这个律法书要抄录一遍放在他自己那里，平生要在那里诵读。而一切的部分，虽然他是被立来做神的百姓的王，但是他最终是还是回到哪里，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yeah。 所以说君王的这个讲神家的领袖的部分，君王需要做怎样的一个事情不可做怎样的一个事情，在这里上帝在这里有很明确的一个教导的一个部分。好，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好、okay。 好，这个的部分、哦、我们时间比较 经文就不读了，我跳过去。这个的部分现在在讲，君王讲完了以后，他在讲神家领袖里的另外一组人，就是讲利未记。当然利未人的部分，我们知道利未人的部分在前面已经有提了几次了哈。利未人的部分在这里我直接的去写出来，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些知道利未人他是自己是没有产业的，所以说简单来讲，在神家服事的这些利未人祭司，其实是相当于他是要靠信心来服事的，他其实是没有供应，但是上帝的规定就是说这些要从百姓那边来得到这一个部分。还有另外的一个的部分，就是说当他们在做信心的服事的时候，神的百姓要有这样的爱心去供应他们。这里有谈另外一组人，就是说利未人，他本来利未人在他利未人应该是40座城吧，在以色列人的有城里面，他们虽然没有地业，但是他们有城居住，他们是有城居住，但是他在城居住的时候，他要从这里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当然这个那个时候还没发生呢，就是说这个比较意指的是将来上帝会在那个耶路撒冷建圣殿，就是有一些利未人可能是从各个支派出来了以后，后来 有可能不是各个支派，就是利未人里面出来的有一部分人是要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服事的部分。但是不管是怎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上帝给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说 这些人他到其他地方去，他虽然他有可能有卖祖父产业所得来的以外，但是原来利未人上帝给他的那一个份的祭物还是要供应给这些利未人。所以说上帝要求神的百姓需要爱心供应他所立的这些祭司。这个我们可以延伸到我们教会的牧师，这个我们后面大家想分享可以继续分享。好，另外的一个部分，这一段的圣经的部分，当然讲的在神家服事里面另外一个类型的一个领袖，也可以说是领袖，或者是他不一定是完全是说带领百姓，但是他会给百姓讲话，先知的一个职分的部分。好，当然在这里有讲兴起一位先知的部分，当然这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就是神的就是整个人类也是人类的一个应许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会一直到将来的那个弥赛亚来，就是弥赛亚要来的部分。在这里有讲一个是给神的应许将来的这个先知，但是他也有在做那个预言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将来也有一些先知也说是自己是先知，但是他会做怎样子，未曾吩咐他讲的话或者混别的神的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所以说先知这个职分的部分，在神的家里面有真先知有假先知，这个上帝在那个生命记里面就开始有做这样的一个应许，也有做这样的一个预言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后面跳到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腓力找到那个拿单也对他说， 他就特别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 其实就是讲这位先知我们遇见了他就遇见了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就是应许，就是旧约跟新约就呼应起来。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是在警告的一个部分，就讲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的一个事情。这个经文大家都比较 都知道，所以说我只是翻译一下在这里。好，那我再回到第18章，我们刚才已经读到18章最后，我现在跳回来读18章的这一块的部分。当然 他在那里讲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迦南地的那些人做的一些可憎恶的事情，不就警告他的百姓不要随着他们去学。他有列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当然 也有讲那些占卜啦、观照啦、行法师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在做，当然想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部分。当然他后来就用这一段引出去讲先知的一个职分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回头来看这里最后的有一个的部分，他第十三节的时候，他 有这里特别 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我们这一段圣经其实讲了很长一段，将近五章的部分，大家 有看到有一个的部分讲神的百姓吃喝的事情，是吧？一个是 讲吃喝的事情，一个是 讲神的百姓怎么去处理自己民众的这些、安息日还有节期 这些，还有讲神的百姓里面这些领袖的部分。但是整个的主线其实都没有改，其实在一直在不断的告诉这些神的百姓，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些的所有的，不管是吃喝，不管是你处理实际的这些事情，它其实主要在讲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分别出来，这一般人是属于上帝的，你不能进去了以后就跟这个世界或者跟迦南人就打滚在一起了，就混在一起了。所以说就是说要分别出来。当然他也给他们的勉励和鼓励，就是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是吧？他不是说在 我们做完全人，是在神的面前做完全。我们每个人做不了完全人，每个人都做不了完全人，是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耶稣也在讲说，让我们最后会成为完，在主里面会得以完全。Yeah. 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怎么看怎么不像，教会怎么看也怎么不像荣耀的教会，但是上帝的心意一定会实现。虽然今天我们看的是不管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教会，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得以完全。Yeah. OK， 好，我下面有两个问题。OK， 以色列人遵守这些、安息年的条例，今天的基督徒是否有类似的责任，如何去遵守？假设我现在跟海宁借个十万，到今年不还了。我们讲一下今天的基督徒是否有类似的责任，大家可以分享。另外一个的部分，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或者基本上大家都很崇尚自由，其实是、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我们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崇尚自由，藐视权威，觉得对什么东西都采取怀疑的态度。当然这个是科学的态度，好像你要怀疑，但是在生活的社会条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对我们自己个人，甚至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这一个的部分。我提这两个问题，大家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分享。
作为上帝的儿女、我觉得就是说不管任何什么事情面临到、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要祷告，祷告在神面前 要来等候询问、然后我们也很感恩、我们已经有圣灵来带领我们，我相信真的是在圣灵一步步的指引带领总是要向神来求智慧嘛。那在这样子的几个融合起来，我相信神会把我们带出是和他为善为正的事去行。我是这样看的。
阿门。谢谢。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分享？
哦，我自己没有做这个研究，不知道谁有没有做这个研究。就是说，我现在想哈、当年啦，林肯总统哈、就是最早是从英国开始有一批 基督徒的议员，他们认为蓄奴是不对，是违反神律法，所以在英国先开始，他们就最后把那个奴隶制度废除，那这个就影响到美国，反正最后美国在林肯总统的时候就废除奴隶制度。我是在想，那一整段这个事情会不会跟旧约中所就是这个豁免安息的条例会有相对的关系？这是我的问题，我还没去做研究，我想很可能有关系，就是他要 set the captive free， 对吧？
我没答案。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我想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也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一个是我们当今确实是崇尚自由藐视权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方面，就说确实我们就说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确实有些恶政，对不对？就说这个非常这个邪恶的一些这个权威，然后损害着人们这个自由甚至民生，这个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呢，其实有另外一种这个倾向，就是说过于讲这个个人的自由。但是个人的自由呢，我觉得是要在遵守神的律法，遵守这个神的教条。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纯粹的讲究这个崇尚自由，也是容易造成这个个人的自我堕落，个人的自我堕落也会造成这个整体社会的堕落，也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其实是我这样摆了一下手，是给那个给海宁弟兄的，没事。那我就想说两句，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科学的嘛，然后科学要崇尚质疑，那跟这个矛盾吗？我认为是不矛盾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东西是不容质疑的，就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就比方说不能杀人，这个是不用质疑的，当孝敬父母呀等等。那科学的话，它是知识的东西，然后比方说我现在要去，我未来要在大学里面拿一个职位，那我一定要做出来点儿前人没有做出来点儿东西，那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质疑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道德方面是不容质疑的，然后知识方面的话是可以的，就是我说的知识，科学因为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神创造的世界的一个认识，在这个方面是可以质疑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谢谢。
好，谢谢。我觉得邱元分享的很好啊，我觉得科学就是要质疑的，其实你想，在过去几年的这个 pandemic 当中，我们很多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其实做的都是非科学的事情。就是把任何一个事情变成不可质疑，如果把一些事情变成不可质疑，这都是非科学的，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 ，OK， 说疫苗一定有用 ，OK， 我不是说吃疫苗没有用 ，OK， 但是你如果说用那种强制性的东西拿，这些我觉得都是不科学的，所以我同意邱元说的，我觉得科学上就是要质疑，然后同时来讲呢，我想这个挑战权威、藐视权威。其实大家看我，如果大家跟我了解的时间比较久，或者说我跟大家聊天聊的比较多的话，我其实是一个很有反骨的人，从小就不听爸爸妈妈话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藐视权威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权威是什么？哈，邱元刚才分享的很好，他说是知识可以质疑， 道德上不有质疑，其实道德上一样可以质疑 ，OK， 只是说我所说的是权威，只要是人的都可以质疑，不管他是科学家也好，还是他是一个布道家也好，还是他在讲道德也好，讲科学也好，讲什么，只要是人讲的，通通都可以质疑。唯一不可质疑的就是神，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有反骨的人啊。那个你要去问我爸爸妈妈，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头痛，令我爸妈非常头痛的一个人啊。到现在说实话，我也是，我太太对我也很头痛，只是我现在不跟她去反她而已，对吧？就是在，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只要是人说的，只要是人，包括就是啊，你教会里的什么东西不可质疑吗？教会长老讲的东西都不可质疑吗？啊，我这个当然这个我相信大多数的时候教会长老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分辨，还是要小心的分辨哈。啊，就是有我以前可能不会这样去提出讲，但是过去一些几年的一些经历，我发现有些牧师在台上讲的完全不 make sense 啊。不 make sense， 所以我的觉得就是说，只要是人都可以质疑，唯一一样不可质疑的就是神的权威，这是我的理解哈。
我刚才在他们分享的时候找了一节经文，罗马书1:20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质疑的是什么？我们质疑就像刚才海宁长老讲的，就是人讲的东西是可以质疑的，但是神给的我们的一个世界的说明书就是圣经，神的话是不容质疑的。这一节经文就说得很清楚，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质疑是有对象，就神的话是不可质疑的。好，
我觉得前面弟兄姐妹分享的，我觉得也很认可，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下面他的问题的后一本，因为这个前第一个问题我想还比较好，大家比较好理解。第二问题可能大家讨论比较多，就他后面这一个问题是说对个人和教会有什么影响哈，我就稍微分享一点。我是认同海宁弟兄说的，比如说人的都是去质疑，那教会讲他什么也可以质疑。但是呢，我就想我们在质疑的时候就反省哈，不管是自由也好，权威也好，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去质疑，为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来想哈，有一个方面可能你的动机是一个骄傲的动机，所以在质疑之前先自己，我就在神面前想清楚你质疑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挑战，是为了觉得我自己知道的更多，还是真的我觉得我这个真理的理解从神领受的是跟现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因为在自由崇尚自由和权威背后，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在作祟。亚当夏娃就是神给你自由意志，那他自由太过分了就容易犯罪，然后藐视权威，从某种程度上有时是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是因为自己的一些骄傲和自己自以为是。
还有两位啊。好，我就讲到那个什么自由跟权威，我自己有一个态度叫做神圣的好奇心，神圣的好奇心 Holy Curiosity。 就有的时候听到一些 分享啦，信息啦，解读，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你就去查考一下。那现在这种工具书非常多，就非常多，所以就去查考一下。但是你那个好奇心不是出于藐视挑战，是你真的很想去知道。你也可以问神，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我是这种用这种态度，那有时候会查出很多没想到的真的是 就这样扩展了我们那个认知和经验的这个怎么说，去扩展了它。每一个人都受限制，每一个人都不完全，都有可能犯错，所以就好好的去提彼此提醒。好，这是一点。另外我讲一点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耶和华的节期，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耶和华的节期。 OK， 我想用最短的时间来讲，就是在历史上逾越节就是直到耶稣的受死复活，他那个整个节期背后真正的含义，是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逾越节那天就是上了十字架，然后他其实是在初熟节的那天死里复活。所以不要以为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其实都有他属灵的含义。在历史上那个逾越节已经发生了，五旬节也发生了，五旬节是教会的产生，所以也很重要，而且同时五旬节也是在旷野的时代颁布律法的时候。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代，在五旬节颁布律法，到新约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圣经跟圣灵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本来就不要分割的。 OK， 那现在我们在等候的是祝棚节的来临，就是从吹角节到赎罪日一直到祝棚节，这就是未来的。 OK，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有这个基本的了解之后，你再去读福音书，再去读使徒行传，你就发现初代的信徒，初代的基督徒完全了解这些，而且完全遵照这个，是因为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用一个政令把这些都铲除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去把它拾起来，重新了解，就是耶和华的节期这一部分。
我想讲的就是那个Jason 有讲到那个祭司等于现在的牧师哈，我觉得早期的传道人宣教士牧师神的仆人都是靠信心来生活的，那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成功神学这些讲推崇成功神学的那个教会都是 mega church， 那个人数啊信徒都很多的，他们这些牧师呢通通都是穿金戴银的，然后呢他们去哪里开会是搭直升机的，你要是进去看的话，很多很多美国教会那些 mega church， 德州啦加州啦哪里都有很多的这些我知道新加坡也有很多反正就是你上去看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你要说把祭司那时候是无份无业的，就是大家十分之一供给他，但是现在的牧师有很多咱们华人教会也有来了没多久买了第一栋房子又买了第二栋房子的都有很多，所以你就可以看说他们这些神的仆人现在是不是真的是那种心是真的在服侍神的教会。另外一点就是崇尚自由，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社会道德低落，然后堕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觉得就是跟美国人推崇自由崇尚自由有关系，只要我喜欢有何不可，所以呢导致现在道德非常的低落。昨天我们儿童事工的那个讲座，就是特弟兄有给我们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儿童事工非常的重要，现在呢仇敌魔鬼就是在攻击我们的孩子，他在那个 preschool 之前呢已经给他们灌输那种男女女是正确的，已经从小就给他们洗脑了。现在有很多，昨天我也分享一个例子，我朋友 Christmas 回来，他的公司他们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不是你的性别是 female还是 male， 不是 F 跟 M， 它有二十几条，你是 gay， 你是 Lesbian， 你是 transgender， 你是什么？好多种，有27种。你说神创世纪一开始神怎么造人，造男造女就已经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家庭的那个核心就是 一夫一妻，都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现在美国的社会会这样？有些孩子的家庭是三个爸爸四个妈妈，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是离婚了几次然后又在一起的。反正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道德真的很低落，就是跟大家都远离神非常的有关系。其实今天海宁讲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那个金句，耶稣来就是颠覆传统的，他来真的是颠覆传统，但是他的教导就是很就是照神的心意去教导。他在安息日做了大家认为不可做的事，然后呢但是他是怎么样，他说的那一句是救命还是害命还有你是行善还是行恶。其实耶稣做的都是讨天父父神的喜悦的，都是照父神的心意去做的。但是呢我希望我这是我自己给今天听了讲到今天上了这个课，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就像海宁写的 WWJD， 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用基督的眼光来看，来审视，来看我们这个社会，来看我们周遭的人，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呀。其实就是要先看看我们自己。
阿们。好。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觉得那个《生命记》里面，也主要就是摩西一个 New Generation 要去迦南地，跟他们的一个重新回顾以色列离开埃及的历史，也同时说，那你们要在迦南地之前要信靠主，要 obey。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 就是说摩西知道他们还会违背主的意愿，也没做好，但是摩西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反复强调。所以我觉得旧约对新约时代人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的历史感，他告诉我们讲述了一个民族被神所拣选，这个民族他也有起起伏伏的历史。而这个历史里面很重要一点因为我做医生嘛，尤其我们看了很多，刚那个海宁兄弟也分享了，就是我看一个疾病要发生它有几个点的，如果一个疾病它几个点很稳固，我能预测它的趋势，对吧？那我就想，你如果站在神的这个眼光里面，站在摩西看以色列和这个和我们看我们整个这个属民的生命的发展来讲，如果画一个曲线的话，我想我们所经历的曲线也是一个上上下下，而这个历史就是当我们跟神更亲近的时候，是我们最被祝福的时候，当我们远离神最远的时候，是这个民族和个人实际上最 suffer 的时候。所以那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我觉得旧约有可能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趋势在神的入里面和一个在信心的入里面，它应该是一个怎么一个趋势，这样跟每一个人，而不是因为社会的文化给我们来评估这个今天的这个刚才很多的一些具体的调侃是对的是错的，而是从我们心里来讲，现在是个远离神时代的人时代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这样远离神的时代的时候做一个能够以 Bible 这是不会变的为一个真理的一个基督徒，能够不断的反省说，哦，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被文化干扰，我们的罪性也会把我脱离神教导我们的轨道而远离神。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在一个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面，很可能你不觉得远离神，因为这个趋势让你觉得你没远离神，你就会把不正确的当成正确的。
谢谢。 好，我们请陈平杰祷告。呀、yeah.。
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让我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时间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生命记，让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有个很热烈的讨论。主啊，真的是求你每一次来看望，来看待我们这个这一次学，帮助我们的学习，真的是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要把你的话语真的是运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来的时候你给了大使命给我们，这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真的是让我们把学习你的话语真的是广泛的向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父母亲、家里的人传扬我们主耶稣，真的是把福音传到每个地方去。主啊，真的是求你看望我们回家的脚步，让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下个星期能够再回到教会来，真的是丢掉心中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到这里来真的就是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就像真的是海林弟兄说的，要用我们诚实的心情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也求你来洁净我们马上要吃的饭食，让我们的心身灵都能够得到健康。也特别感谢李师父为我们真的是丰盛的摆上，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